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德州呼吁多州成立遵守宪法联盟。德州诉讼博会朱利安尼说正考虑其他选择。林伍德表示最高法院已受理乔州大选诉讼案。YouTube 工程师被爆曾为中共控制的机构工作。南亚罗说面书的事实核查员是中共。华府星期六游行，星期五晚以人潮聚集。12月11号下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德萨斯州指控四个摇摆州份在大选中违宪的诉讼。就事件，德州共和党主席韦斯特发声明，呼吁所有遵守宪法的州份联合起来组成守宪联盟。声明说，最高法院的裁定表明美国的州份可以有违宪和违反自己州份选举法的行动，咁对其他遵守法律嘅州份造成咗破坏性影响，咁令有罪嘅州份无需承担任何后果。最高法院嘅呢一项决定开咗一个先例，就係美国嘅州份可以喺违反美国宪法嘅情况下唔被追究责任。最高法院呢一个决定将会对我哋立宪共和国嘅未来产生深远嘅影响。或者守法的州份应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遵守宪法的联盟，即使其他州做不到，德萨斯州共和党将永远维护宪法和法治。另外，哈佛大学退休法学教授艾伦德肖维兹星期五对 Newsmax 说，我认为这样传递了一个讯息，这个不是一个法律讯息，但是这个是现实的讯息，最高法院不想参与这场选战。他还表示，而家对川普团队嚟讲，最重要嘅系时间并唔多啦。但系我想要恭喜律师团，佢哋嘅工作做得好出色，用充满创意性嘅方式将案件带到法庭，并且俾美国民众知道。而川普嘅律师团队喺星期五晚表示，将会继续奋战。朱利安尼对 Newsmax 话：我哋仲未结束，相信我，总统嘅反应系考虑其他选择。他说最高法院驳回了德州的诉讼是基于法律地位而不是实际的案情，有关选举的挑战可以向下级法院提出，没什么能够阻止我们立即向地方法院提出这些案件起诉。总统当然有诉讼权，一些选民亦都有，因为他们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川普团队律师艾利斯说，我们还有时间。朱利安尼表示，川普总统同佢嘅团队认为，大家需要知道选举中嘅事实。如果唔喺欺诈啱啱萌芽嘅时候就遏止呢一啲行为，咁样嘅事仲会继续发生。如果我哋唔企出嚟，如果我哋准许大传媒、大科技公司以及民主党政客同埋华盛顿嘅精英得逞，咁问题只会越嚟越差。佢话呢啲需要被制止。而我认为唯一有勇气企出来的人就是川普。根据华盛顿时报报道，星期五晚白宫原本举办派对，在最高法院判决发表之后，客人被通知总统将会取消原定的演讲。星期五提出诉讼的德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发声明说，不幸的是最高法院决定不受理此案，我将会继续捍卫选举诚信和安全性，并且要那些为自己利益而违反选举法的人承担责任。12月11号，大律师林伍德发推文说， 乔州诉讼案终于被列入最高法院的待审案件。最高法院网的网站显示，林伍德提出的乔治亚州诉讼案，最高法院已经在12月5号决定受理，11号列入待审案件目录表。在这宗起诉里面，林伍德状告乔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帕格，指控他们同该州民主党一起达成一项改变缺席选票处理程序的协议，是违宪的。星期五，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主席凯利·沃德亦都宣布，该州共和党人就大选中的违法行为提出的诉讼案将会提交到最高法院。沃德强调，他们已经发现了证据，但是地方当局很快就将证据隐藏起来，令他们来不及发现更多的证据。沃德表示，如果今次上诉被受理，这件案件是第三宗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与选举有关的诉讼。第一宗是刚刚被驳回的德州诉讼，还有一宗是宾夕凡尼亚州众议员麦克海利诉求推翻宾夕凡尼亚州的选举结果。沃德解释说，他们之所以将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是因为该州没有遵守适当的程序。在我们看来，没有适当的程序是违宪的。谷歌旗下的视像平台 YouTube 因为宣布将会删除披露美国大选所谓错误的内容，而成为近日关注焦点。就事件，美国媒体国家脉搏12月10号表示，该媒体调查揭示 YouTube 雇员是曾经为中共控制的机构工作过的软件工程师。国家脉搏对谷歌的一些软件工程师的判决。国家脉搏对谷歌的一些软件工程师的背景进行了调查。报道说，自从2019年5月起，在 YouTube 任职软件工程师的台锦江曾经在一间广州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台锦江在领英的个人介绍中详细描述了这间中国企业的工作。国家脉搏说，从中可以看出台锦江所在公司的软件业务是由中共军方以及公安部、国家保密局等一系列的中共政府领导的。他还在领英的个人介绍中说，因为他出色的表现而获得了很多员工奖。另一位由2020年11月起在 YouTube 担任软件工程师的陈晓，曾经在中山大学做研究助理。中山大学已经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黑名单。这所大学向美国派遣一名研究人员，在回国的时候被美方拘捕。而另一位软件工程师王希飞，自从2014年2月起在 YouTube 工作，他曾经在北京大学担任开发人员。北京大学是由中共资助和控制的。FBI 怀疑中共通过北京大学燕京学堂这些机构吸收外国学生做间谍，因此对曾经在这里就读的美国学生进行调查。还有一位叫杨凡的，由2017年4月起在 YouTube 做软件工程师。杨凡曾经在中国电信实习过，中国电信被美国国防部认定为同中共军队合作超过20年。杨凡后来在复旦大学担任研究助理。国家脉搏表示，了解了 YouTube 软件工程师的背景，再看回 YouTube 禁止传播挑战拜登胜选的那些指控，两者之间是不是有关联，令人关注。中共更希望拜登当选，同时 YouTube 亦都自动删除批评中共的中文词汇。除了谷歌之外，脸书亦都被爆出与中共有关系。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阿罗星期五下午在推特上转发了英文大纪元的一篇报道，并且说面书的事实核查员是中共。他在推文中说，朱克伯格似乎有意将美国移交给中国共产党，大笔的资金令他将黑手深入总统选举。现在我们看到有证据表明面书对支持川普的言论实施审查的事实审查员是中共。英文大纪元报道说，面书的事实检查器是中共通过 TikTok 资助的资金。12月12号，华府将会举行大型游行集会活动，表达对川普总统的支持。宗教组织耶利哥游行 联同停止涉选主办单位发起让教会老敲的全国祈祷大会。活动参加者将会同时围绕国会大厦、最高法院和司法部门游行七次，祈祷腐败的城墙倒塌。游行结束之后，参加者会在国家广场举行让教会老敲的祈祷集会。此外，耶利哥游行将会在星期六中午在全国所有的州议会举行。而另一个大型活动是在自由广场举行游行支持川普活动。同时还有百万米的大游行会在国家希尔文剧场举行。虽然游行在星期六举行，但是星期五晚华府的街头已经人头涌涌，川普的支持者聚集在一起高唱国歌。根据现场网友发表的影片显示，黑名贵 BLM 和 Antifa 亦都出动，他们在镜头前威胁要袭击川普支持者。街上亦都出现小范围的骚乱，大批警察在维持秩序。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川普阵营新突破，美国参议院将就选举举行首次听证会，彭博社女记者被指危害国安，遭中国当局拘留。下面我们来看详细的内容。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将就2020年选举举行首次听证会，以调查选举中的不当行为。这个是川普阵营在美国国会获得的新进展。参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罗恩·约翰逊 （Ron Johnson） 表示，相关的听证会将有助于对选举深入调查。他说，由于明显的不当行为还未有得到充分审查，很大比例的美国民众认为2020年选举结果不合法。对于我们国家而言，这个不是一种可以一直持续的状况。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定在10月16号举行。约翰逊指出，听证会的意义在于减少选举中的疑点。这个不单只是有关今次选举，这个和未来的选举有关。约翰逊在采访入面谴责了媒体压制言论的做法。约翰逊说，现在已经有民意调查进行了。麦克劳克林 McLaughlin 民意测验表明，由于受到审查和压制，拜登的支持者中有 36% 的选民从未听讲过亨特·拜登硬盘门丑闻的故事。一旦发现，有 13% 的人表示不会将票给拜登，这个会导致占总数 46% 的拜登选民流失，意味着川普会取胜。那就是社交媒体和偏向自由派媒体在今次选举中发挥的巨大影响力，他们的干涉比俄罗斯、中共或者伊朗等任何外国干涉都大了一个数量级。从美东时间10号上午9点15分至10点15分这个钟头内，川普连续发布九条有关大选的推文，前几篇推文是指控民主党偷走了他的胜利。川普表示国家不应该由不合法的总统来管理，呼吁美国人民和最高法院拯救国家。川普还引用媒体报道，首次使用政变一词来描述这一届的总统大选。推文入面引述了一位川普支持者在接受全美新闻网OANN 采访时的评论，评论入面说，人们毫不安，乔治亚州不单止在2016年支持川普，现在也支持，这个不通是深南部地区唯一支持拜登的州吗？这个是我们的历史上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事实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偷窃，一场政变正在我们的眼前发生，而公众不能够再忍受这个。根据彭博12月11号报道，中共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留了一名在北京为彭博工作的员工范若依 ,Hiss Fan。报道指， 范若依最后一次同彭博编辑联络是在7号早上11:30，之后他被便衣公安带来公寓。据报道，范若依失去联络后，彭博一直在向中国政府及中共驻美大使馆询问他的下落，直至10号收到确切消息，范若依由于涉嫌参与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而被捕。彭博社发言人表示，目前非常关注事件，并一直积极与中国政府对话，希望更了解情况，同时会尽全力支援这名员工。报道指，范若依是中国公民，自2017年开始在彭博工作，此前他曾经在 CNBC、CBS 新闻、半岛电视台和路透社工作。根据中共规定，中国公民只能够担任外国新闻机构的新闻助理，不能够进行独立报道。报道引述中方官员指，范若依被拘留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并称范若依的合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她的家人已得到通知。据《华尔街日报》12月11号报道，澳洲籍华裔记者成磊和范若依是朋友关系，成磊早在今年8月份已经被中共当局扣押，当局给出的理由是成磊涉嫌从事危及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成磊被捕之后，澳大利广播公司 ABC 记者比尔博图斯 Bill Bottles 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部记者迈克尔史密斯 Michael Smith， 他们分别进入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和驻上海总领事馆避难。据悉，他们在离境前都分别受到中共国家安全部的质询，由于澳洲外交官和中共官员进行谈判，最终允许他们两个人安全离开中国。除了海外记者，中国记者和博客在调查和报道被中共政府认为敏感的议题时，亦面临巨大危险。今年2月底，中国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方斌就因独立报道新冠疫情而在武汉被强迫失踪。驻华外国记者越少，中国人权纪录受到的检视亦就越少。但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严重侵权不断增加的时期。今年6月，50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史无前例发表共同声明，对中国政府在新疆、香港和西藏大规模侵犯人权、封锁病毒相关信息，以及打压全国各地人权维护者表示关切。他们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采取紧急行动，监察中国的人权实践，包括召开理事会特别会议，以及成立一个独立的国际机制。目前，范若依被捕的新闻引起关注，有网友议论说，中共当局动不动就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在大陆拉人，在香港拉人，可见这个政权如同豆腐渣建成的这样，由一些的风吹草动就涉及到安全问题。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近日，左派媒体突然统一行动，集体报道司法部正在调查拜登的儿子亨特涉嫌在中国洗黑钱的案件。左派媒体为什么突然变面，开始报道亨特被查的消息，是不是暗藏玄机呢？美国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近年来加强了对用户言论的审查。媒体日前披露， Facebook 的言论审查团队通过有中共背景的抖音海外版 TikTok 接受中国资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排除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的清单，并启动撤销中国电信在美国营运的程序。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目前正当自称当选总统的拜登忙着任命过渡政府成员的时候，左派媒体突然再次统一行动，报道司法部正在调查拜登的儿子亨特涉嫌在中国洗黑钱的案件。左派媒体为什么突然变面，突然集体一面倒地开始报道亨特被查的消息，是不是暗藏玄机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2月9号，正当川普律师团队以及其他各个律师阵营对大选舞弊的官司已经打到最高法院的时候，而拜登团队在同一日公开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特拉华州联邦检察官通知亨特拜登的法律顾问，他们正在调查亨特的税务问题。但是亨特正在接受调查这件事早就是一则旧闻，为什么会突然冒了出来呢？外界注意到这件事情 QK 的地方是，首先这一条消息是从拜登团队发出来的，为什么呢？其次，对这一件已经曝光两个月的旧闻，那一些原本对此装聋作哑的左媒就突然统一行动起来，都开始大张旗鼓地报道这一单消息。福克斯的主持人卡尔森对此评论说，这一件事不应该由拜登团队发出消息。他说，我们非常肯定乔拜登不想发出这个声明，他发出来是因为他被迫的。那究竟是哪个想发这个消息呢？哪个在背后强迫拜登呢？卡尔森还说，现在民主党最敏感的就是大选丑闻这个话题，因为他们不喜欢再提俄罗斯，因为这样会令人想起他们四年以来一直宣传的俄罗斯操控2016年大选的话题。他们现在的讲法是大选没问题，他们现在要做的是转移视线，而亨特被调查就起到这个作用。还有值得关注的是，今次左派媒体再次统一行动，不过和大选前集体掩盖亨特硬盘门的事件不同，这一次左媒就一致这样报道，直指拜登没有讲真话。 CNN 在10号的报道说，特拉华州联邦检察官、FBI 和国税局正在联手调查亨特和他的伙伴在和中国等外国的商业往来当中洗黑钱和税务违法的案件，其中涉及外国间谍人员，而这项调查最早始于2018年。 CNN 解释说，大选前之所以没有进行调查，是由于司法部指令禁止可能影响选举的公开行动。专家认为这个是一种闻过识非的说辞。时政评论人士张天亮教授说，亨特拜登的事情直接和他的父亲乔拜登有关系，乔拜登直接就是利益相关者，是总统候选人。如果亨特拜登真的和中共之间有勾结的话，乔拜登当选总统的话就直接涉及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作为联邦调查局居然不想在大选之前将这个问题搞清楚，难道没有必要和选民交代这件事情吗？同时 CNN 在这篇报道的最后部分提出，司法部的调查是对拜登的挑战。有分析认为，左媒这个举动是拜登的幕后操纵者急于让拜登让位。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柯克发推文说，贺锦丽和他的激进团队可能是针对拜登的这一系列泄密事件的幕后推手，他们已经利用完拜登，现在他们要清除拜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在推文当中说，大科技公司和媒体联手掩盖了拜登家族腐败的故事，直到现在大选之后他们才报道关于亨特拜登的联邦调查，是什么令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呢？除此之外，拜登和贺锦丽昨日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人物。时代周刊主编表示，这个是他们第一次将副总统也都评为年度人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总统作为年度人物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不是怪事，川普总统也都上过时代杂志封面，但是之前都是总统一个人上封面，没有和副总统一起。那今年左派媒体为什么要如此心急地要拜登和贺锦丽一起做年度人物呢？有网友对此亦都表示质疑。有网友说，奇怪的是几日之前拜登还被美国大选就职典礼委员会拒绝承认，法律诉讼还未结束，下个月哪个就职还未知道。还有网友表示，更加奇怪的是主流媒体口中的安全日已经过去，但是贺锦丽这个所谓的当选副总统仍然未辞去参议员的头衔， 他自己可能都不承认自己是副总统。左媒真是太着急了，亦都有分析认为，左媒此举是拜登的幕后操纵者急于让拜登让位。美国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近年来加强了对用户言论的审查。有媒体日前披露，该公司的事实核查团队通过中国大陆所开发的社交应用程式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接受中国资金。据英文大纪元今个礼拜四的报道， Facebook 将该公司的事实核查合作伙伴描述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但是这个机构被发现有部分资金来源于受中共政府控制的中国公司。报道说，同 Facebook 合作的事实核查机构名为 Lead Stories， 该机构的部分资金是通过同 TikTok 的合作关系获得的。而 TikTok 的另一名合作伙伴 Pointer Institute 就负责监督事实核查的工作质量。值得注意的是， TikTok 是一间名为字节跳动的中国公司所营运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该公司效忠于中共政府，而美国政府如今已经将 TikTok 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司之一。今年稍早，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之后，因为中共政府掩盖而酿成全球大流行， TikTok 当时曾经宣布该公司已经同多个组织合作，以便减少错误信息的传播。而它全力封杀的信息当中，就包括导致这一场全球大瘟疫的病毒起源于中国的事实。据大纪元报道，这个同 Facebook 合作的事实核查机构 Lead Stories 在2015年创立，雇佣了十几名员工，其中大约一半的雇员来自左派媒体 CNN。 这个机构在2017年列出的营运费用不够$50,000，但是从2018年开始为 Facebook 服务之后，它的营运费用迅速飙升，到2019年增长了7倍。因为在这两年间，该机构从 Facebook 那里获得了$460,000的事实核查服务费。今年该机构的资金来源包括 Google、Facebook、字节跳动和一些在线广告服务，但是它的大部分资金仍然来自 Facebook。 报道说，Lead Stories 最近专注于处理有关美国大选问题的审查工作，在 Facebook 上面对相关议题进行审查。今个礼拜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排除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的清单，并启动撤销中国电信在美国营运的程序。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礼拜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以5-0压倒性投票结果通过禁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清单。 FCC 仲推出一项补助计划，至少提供16亿美元的资金，向合格的小型供应商提供替换设备的补偿，该资金正等待国会拨出。除此之外，FCC 已经启动撤销中国电信在美国营运授权的程序。现任 FCC 主席表示，他们非常担心中国电信将会被迫遵守中国政府提供资讯的要求，从而对美国造成威胁。早在今年四月， FCC 就曾经警告可能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结束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太平洋网络公司在美国营运的业务。FCC 在7月30日正式指定中国华为、中兴通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美国企业动用83亿美元的政府资金向华为、中兴通讯采购。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10月11日， SpaceX 竞争对手卫星服务提供商 OneWeb 计划2022年年中提供卫星宽带服务。据了解， OneWeb 最初计划向近地轨道发射648个卫星来提供全球互联网服务， 今年5月，他们又申请向近地轨道发射48000个卫星，这一批数量比 SpaceX 申请的30000个重要多。除了 OneWeb， 很多科技巨头都计划打造卫星互联网服务。Elon Musk 旗下的 SpaceX 营运一个大型卫星网络，在全球提供高速互联网服务。Jeff Bezos 旗下的 Amazon 亦都将斥资100亿打造一个卫星互联网网络。据媒体报道，由 IBM 研究所开发的 IBM Watson 创新功能，目的在提高人工智能的自动化程度，提供更高精度的自然语言处理，并加强人们对人工智能预测结果的信任度。IBM 仲宣布计划明年全年在 Watson Studio in Cloud Pack for Data 中，将 IBM 研究院开发的AI Factsheet 实现商业化。 Watson 是 IBM 瞄准商业的人工智能技术，帮助企业更好地预测和塑造未来，将复杂的流程自动化，优化人力。苹果芯片业务负责人星期四对员工表示，苹果已经开始研发自己的蜂窝网络调制解调器，这个芯片将用在苹果未来的硬件产品里面，来取代 Qualcomm 的同类芯片。这样做延续了苹果最近几年的战略，亦就是更大程度地使用自主研发的零部件。2010年，苹果 iPhone 4和初代 iPad 中开始使用自己的处理器芯片，之后苹果又开始使用自己的摄像头处理器处理人工智能任务和收集运动数据的芯片，以及 Apple Watch、Apple TV 和耳机中的芯片。备受期待的苹果自动驾驶汽车项目去年遇到了波折，也都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是最近几日这个项目的消息又多次出现。先是苹果调整自动驾驶项目主管，交由机械学习和 AI 战略高级副总裁负责，之后又出现了苹果和台积电合作研发一种自动驾驶芯片的消息。而路透社最新援引产业链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说，汽车电子厂商已经开始向苹果发送样品，这个就意味着苹果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报道说，目前苹果和供应商的谈判处在报价请求模式，在这种模式底下，苹果详细讲明他们的要求，并要求供应商给出报价和其他细节。南韩警方正对一架 Tesla 电动汽车进行调查，之前这架车的司机告诉警方知，这架车失去控制并撞上了一埲墙，导致一名乘客死亡，另外有两人受伤。警方说，10月9日晚上，一架 Tesla Model X 在首尔一栋公寓楼的停车场撞上墙壁并起火，消防人员大致花了一个钟头才将火扑熄。目前南韩刑事鉴定机构正对这架车进行调查，来确定事故原因。今年较早时候，南韩交通运输部表示， Tesla 还正在就它的自动驾驶功能接受南韩的调查， Tesla 并未立即对此置评。根据 CarsU 数据研究所的数据说，今年前11个月， Tesla 在南韩一共卖出了11601架车，大大高过去年同期的2430架。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星期四发布预测说，2020年全球半导体设备销售额将比2019年增加 16%， 达到689亿，创历史新高。 5G 技术和高性能电脑相关的投资，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室的普及，亦都拉动了半导体需求。这个协会表示，预计2021年全球半导体设备销售额将增长 4%， 2022年将增长 6%， 去到761亿美元。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就想跟大家讲一讲中国，即、就是中共和澳洲的关系。上个月30号，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在推特上就发布了一张经过修改的假照片，即、就是假的相。目的就是恶意去攻击澳洲的军人在阿富汗的滥杀无辜。对这件事，澳洲总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就表示非常震惊的，要求中方道歉。莫里森怎么说呢？他就说澳洲要求中共外交部为这张无耻的贴文道歉。他说这张是一张虚假的照片，也都是对他们伟大的国防力量和在军中服役的男女士兵的一个可怕的侮辱来的。当然中共就没有道歉到，而且还是隔几天之后还是封了莫里森的微信账号。而澳洲的每日电讯报就有回应了，他就在这个报纸的头版上面就刊出了六四事件的时候那个坦克人的照片。所以大家都记得的，这一张是一张很经典的照片，就是一位男士很勇敢地站在一连串的坦克车的前面。这个头版的六四的照片旁边就还写到就说中共军人杀害中国平民和学生令人震惊的。旁边就特别著名说这一张照片是真的，就是对比中国赵立坚那一张假的照片，这张是真的照片来的。那叶晚峰，中澳关系现在就真的跌落谷底了。究竟中澳关系以前又是怎么样的呢？
中澳关系以往都是非常友好的，因为中共自从十几年前已经开始努力去经营这个澳洲的。他们就是跟澳洲买大量的产品，而且也都是大量投资这个澳洲这个各个业界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控制澳洲，令到澳洲成为中共的傀儡。澳洲人本性就很善良开放的嘛，对中共带来的经济利益当然很开心啦，很欢迎，亦都变得越来越亲中了。但是澳洲人就不了解，中共每给你一单生意或者每请你吃一餐饭，背后都有这个政治考量的，有统战的目的的嘛。你越是亲近去呢，佢就越渗透得厉害，越控制得你厉害㗎啦。咁呢个情况持续咗十几年啦，一直去到呢个上任呢个澳洲嘅总理叫做特恩布尔啦。咁突然间惊醒，哇，原来中共嘅影响力已经大到可以左右澳洲政府嘅政治运作啊。哇，呢个嘢唔系简单啦。咁先咁样情况之下，佢先下决心呢要清除中共对这个澳洲的渗透，并且呢向中共强硬起来的。咁现任的总理啦，就是这个莫里森啦，亦都是继承了上一任的这个对华政策的，是强硬的。所以呢同中共呢是很容易呢就擦枪走火的啦。
中澳关系在2017年开始就开始已经是有个澳洲已经是有个防范在这里了。今年中澳关系更加急转直下了。是不是因为今年4月份呢，澳洲是第一个国家提出要求要独立调查武汉病毒的源头，是不是这个原因所以中共要所以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差得这么紧要呢？
这个是导火线来的。咁今年四月啦，4月26号嘅澳洲内政部长咧就话接受访问时就话咧，应该咧就系独立调查呢个新冠状病毒嘅来源。咁其实一个好合理、好合逻辑嘅要求嚟嘅，因为呢个病毒传染全世界，害咗好多人啊嘛。 咁啊，揾出個源頭就肯定係一個必須嘅嘢嚟噶。但中共聽到咧，就係、是、認為佢抹黑啦，係嘛？所以咧就即刻有所反應啦。首先咧就開始呢個經濟制裁啦。咁啊，先頭咧就係、是、比較溫和嘅，都仲係嚇同而家比。咁啊，就係、是、限制某種比較重要嘅牛肉進口啦，澳洲牛肉啦，同埋咧就向澳洲嗰啲大麥咧增加80%嘅關税，並警告學生同埋旅客咧就唔好去澳洲啦。呢個一個咧種族嘅主義嘅國家嚟嘅。
咁佢就係咁樣講法啦嚇。
係啦，但係咧就係、是、莫里森咧就冇退卻喎、啊所以即系中共谂住打呢张牌出嚟，莫里森会退步啦，即系会褪后啦，但系冇啊。佢莫里森咧继续咧高调批评呢个中共噶，譬如新疆嘅人权问题啦，毁坏香港嘅一国两制啊，并同呢个日本啊、印度啊同埋美国咧结连为一个军事联盟啦，喺南海啊、太平洋同埋印度洋经常有个海军嘅军演嘅。并目的啦，当然啦，就压制呢个中共喺南海嘅扩张啦。仲有呢一样咧，就系叫联合国咧就唔好承认中共对呢个南海主权所声称嘅主权嘅呢样嘢，又系吉正中共嘅要害嚟噶噃，系嘛？
嗯，冇错。
咁所以咧，中共咧终于还手啦。咁11月咧就宣布啦，禁止澳洲嘅煤炭啊、大麦啊、铜矿啊、糖啊、木材啊、葡萄酒同埋龙虾七。大行嘢啊，禁止入境噶，禁止佢哋咧就系、是、输入到中国度噶。
嗱，咁一下子啊吓，有咁多嘅制裁，唔俾佢入口啦。咁啊，当然啦，中共就系要澳洲低头噶。咁啊，具体嚟讲，中共呢啲咁样样嘅制裁，即系对于澳洲嘅内部啊，系造成啲乜嘢嘅后果呢？
咁所有呢个七大项目嘅业界当然啦首当其冲啦经济受到好大嘅损失啦係咪而且呢受到咁大国范围嘅经济受到影响当然呢啲嘅业界呢就会向呢个澳洲政府施压啦就係、是、要求呢政府呢就帮手又好点样好摆平呢件事啦就令到中共呢就撤销呢啲咁嘅制裁，其实咧就要中共嘅目的咧就系要咧呢啲业界咧就施压呢个澳洲政府，令到佢咧要向中共低头认错，甚至咧最好逼佢落台添吓。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咁嘅考量之下咧，所以咧喺11月18日啦，即系宣布咗呢个七项制裁之后咧，大概两个礼拜之后咧，中共又打出另一张牌咯，就系咧揾个澳大利亚喺澳洲嗰啲咁嘅使馆职员咧，就向传媒派发咗一份清单，呢个清单咧就系列举咗14样嘢啊，佢话系令到呢个中澳呢个关系极度恶劣嘅，毒化呢个中澳关系嘅嘢嚟噶。咁呢个清单系乜嘢咧？其实咧就14样嘅就系、是、嗱、就是禁止华为推出 5G 啦，系嘛？禁华为啦，澳洲好早已经禁华为啦，吓咁啊，立咗呢个反外国嘅干涉法啦，呢、這个其实2018年已经立咗噶咯，就系吓呢个法例其实真正目的咧系指向中共嘅，防止佢渗透呢、這个澳洲噶。咁咧就澳洲咧又呼吁咧就系、是、要查呢个病毒新冠状病毒即系武汉肺炎嘅来源啦。咁啊，南海咧又发声啦，新疆啊、香港嘅问题又发声啦，呢啲都系激嬲中共嘅吓。仲有咧就系、是、指责咧中共呢个网络攻击啦。仲有咧就系、是、最新噶啦，就系、是、立一个新嘅法例叫做外交关系法啦。咁呢个法系其实喺琴日啊先正式通过嘅。咁呢个法咧赋予澳洲联邦政府是否决呢个省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同外国达成嘅协议噶？
咁其实系咪喺呢个维多利亚省啊？吓，因为佢以往系自己加入咗中共嘅一带一路嘅，咁其实呢一个新嘅法例系咪都系有啲针对呢一样嘢咧？
哦，呢、這个肯定系呢个一带一路呢条呢个合约咧，肯定系会受到呢、這个。檢查或者係廢除㗎啦，呢個肯定，差唔多好肯定咁講啦。咁咧，嗱，咁中共諗住打咗呢張牌出嚟咧，咁俾澳洲政府好大壓力啊！嗱，你識做啦，你搞掂呢14项嘢咧，咁我咧就可以消除呢、這個 清除呢个制裁噶啦。点不知咧呢、这个莫里森喺19号第二日咧就接受访问时话，如果系呢啲咁14项嘢咧系导致我哋中澳两个国嘅关系紧张嘅话咧，咁似乎系因为澳大利亚咧系坚持自己嘅原则。咁但系佢表示啦，澳洲永远咧都会坚持自己嘅利益同埋价值观行事噶。咁即系话一巴就冚咗落呢个中共块面度啦。
当然啦，呢个价值观系高于做生意啦。这个就系莫里森嘅立场啦。咁究竟咧到目前为止中共嘅制裁对澳洲嘅经济究竟有几大嘅打击同埋影响咧？
咁当然啦，业界即系受影响，业界当下当然会有一定嘅影响噶，有一定困难噶。但系咧，只要佢哋肯同政府啊合作，继续努力去开拓其他市场咧，这个影响都唔会好大嘅。嗱，因为我可以俾个实例你哋睇噶。嗱，加拿大2018年12月咧就捉咗呢个孟晚舟噶，咁中共即刻反应啦，捉咗两个加拿大人，同时是限制了加拿大的 Canola Seed 入口这个中国的。Canola Seed 是要来整那些油的油那些炸油的。当时那些加拿大那些农夫呢种这些 Canola 那些农夫当然受很大影响啦，但是他们不停这样变通譬如节省这个开支啦，而且开拓市场啦，他现在呢两年之后呢发觉呢佢嘅賣多咗好多呢啲咁嘅 canola 去歐洲啊，俾人咧係做呢個生產電油噶嚇。咁佢整體嘅銷售額咧係跌咗嘅，但係咧唔係咁多，跌咗9.5%啦，同啱啱被制裁嗰時諗住會跌40%-50%咧係爭好遠噶。咁而家係賺少咗錢，但仍然係賺錢啦，有利啦，仲係有利潤啦，係可以繼續維持落去噶。
好啦，即系穷则变，变则通啦。
所以我哋定话好真系咁惨嘅。
冇错，而家到休息时间啦，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追踪呢个中澳嘅关系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气象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那今天继续讲中澳的关系了。叶晚峰，你刚才讲到呢，其实中共渗透澳洲呢已经是十几年的了。那究竟澳洲的经济有几依赖中共呢？
其实是颇依赖中共的，因为呢过去十年呢中共呢大陆呢都是澳洲的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来的。咁佢哋嘅出口咧32%-35%之間啦，都係輸出去呢個大陸噶中國噶，咁所以咧佢對中共嘅依賴非常之重噶。咁咧，但係咧而家面對咁樣情況啊，雖然係依賴好重，但係我諗澳洲人咧已經面臨嘅一個抉擇啦，就是、一樣咧就係、是、嗱。中共帶嚟的經濟利益同埋你澳洲嘅主權啊、原則啊、價值觀咧。是唔可两样嘢都兼得㗎，係鱼与熊掌只能揀一样㗎。咁你澳洲人呢，譬如可以呢好舒服坐喺张台度吓，食一餐普普通通嘅家常便饭，定係呢你要放弃自己嘅原则，放弃自己嘅价值观吓，跪喺度然后呢食一餐中共喂俾你嘅好丰盛嘅珍馐百味啦，咁睇你揀边样啦，係咪？
冇错。嗱，咁啊，讲到中共渗透澳洲啦，咁十几年嚟，乜嘢令到中共咁成功啊？咁渗透到澳洲嘅咁多方面啦，吓。
其实咧，有一位澳洲嘅学者嘅，叫 Clive Hamilton， 作咗本书嘅，叫做《无声的入侵》嘅，就系讲中共点样利用。澳洲的民主制度破坏澳洲的民主的。咁佢呢佢指出啦，嗱中因为澳洲的好开放啦，好开放的环境啦，社会环境啦，而且有大量的中国移民啦，并且呢澳洲是坚守呢个多元化呢、这个主义的嘛。
多元文化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的。所以呢就好适合中共呢要嚟呢就测试各种渗透同埋颠覆的手段嗰啲种咁嘅，作为一个练兵场噶，所以咧佢拣咗呢个澳洲嘅，因为系好容易渗透噶。咁咧， 佢本書度咧就係、是、列舉咗噶，係1000多名咧係被安排喺澳洲各個社會層面裏面嘅耳目啊、內線啊同埋間諜噶。咁咧就全部咧就係、是、滲透呢個澳洲嘅真實故事嚟噶。咁佢哋嘅滲透嘅層面啊，嗰、哦、全部都有噶啦，商政、農夫啊、學校啊、傳媒啊，乜都齊噶。咁咧呢、這個書裏面講咧，就是、澳洲嘅民主啊，喺呢個中共嘅鋭實力嘅入侵之下咧，變得天真同埋脆弱嘅，好似一個小學雞對住一個黑社會大阿哥咁，冇得打
嘅。剛才你講澳洲嘅民主啊嚇，嗯係啦，咁啊嗱，你頭先有講到鋭實力啦嚇，咁好多人都講鋭實力呢一個名詞嘅，咁究竟呢個鋭實力係指乜嘢嘅實力呢？
咁一般嚟講，鋭實力係指一個國家透過控制性嘅外交政策，好似中共嗰啲啦嚇 ，manipulation 好犀利㗎嚇，即係不停咁係有係操控嘅，咁啊企圖咧影響及控制另一個國家嘅政治制度嘅行為。咁通常呢啲用呢啲鋭實力國家都係嗰啲咩威權國家啦嚇，希望影響另外國家嘅內政㗎。咁樣情況之下咧嗱。鋭勢力同埋呢個軟實力又唔同，係唔兩回事嚟喎。軟實力咧就希望人哋認同你啦，贊同你，對你有好感啦。但係咧，中共嘅鋭勢力咧係透過呢個華僑社團啦、新移民咧，係直接介入呢個政呢個澳洲政治噶，擴大佢哋目的係擴大社會嘅對立，唔係話共融嚇。咁咧希望咧澳洲係自亂陣腳噶。
可唔可以俾啲具體嘅例子啊？葉萬峰。
咁啊，譬如嗱，中共滲透呢個澳洲啦，係好成功嘅，可以咁話。因為佢哋一開始咧，就係、是、可以揸住呢、這個呢、這個政府嘅最高層，就係、是、總理啦。政府過去十幾年咧，好多任總理咧都係被呢個中共就係所籠絡噶，就係、是、譬如包括呢、這個Robert Hawke。呢、这個 Paul Keating 同埋呢個洛克文可能大家仲記得啦嚇，咁啊大家佢哋三個都好支持中共噶嚇，佢點樣籠絡呢啲咁樣總理咧？其實好簡單啦，我都講過啦，中共一係利益，一係色情啦，係嘛美女啦，係咪兩樣嘢嘅啫？咁啊，但係佢已經受夠啦，已經係投降曬噶啦，咁咧就變為咧就係中共嘅賣辦，咁就幫中共發聲啊。所有嘅政策都係親中啊，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同時咧，大量個中國資金湧入呢個澳洲咯，買曬所有嘢，譬如房地產啊、大學啊、農莊啊，所有好嘢都去買曬噶。咁喺咁嘅情況之下，無聲無息之中，中國突然間變身咧，就成為澳洲嘅官商啦、學界啦、產業啊最大嘅金主，亦都係成為咧澳洲第二大嘅地主添。
咁犀利啊！第二大地主，咁第一當然係英國啦，係因為喺歷史上英國根本喺澳洲嗰個即係嗰擁有好多地方啊。咁而家中國喺短短過十幾年之間變為第二大地主，真係相當唔簡單。嗱，咁究竟實際上嚟講咧，即係中共投資喺澳洲嘅錢咧，大概有幾多咧？
嗱，根據呢個統計啦嚇，自從2007年開始咧，澳洲已經成為中國嘅對外投資嘅第二大國，係累計咧有900億美元嘅。而第一大國咧就係美國啦，又係1000億美元嘅啫，多過澳洲900億嘅啫。但你冇忘記，
多咗澳洲100億，
100億係咯。但你冇忘記，澳洲嘅經濟體個經濟同美國比咧係爭好遠喎，只係美國嘅1/13嘅啫喎。咁樣相對嚟講咧，所以佢中共投資喺澳洲嘅投資咧，係非常同美國比係非常之濃嘅，濃過好多嘅，12倍到啦。所以咧喺澳洲所有啲好嘢都差唔多俾中共買曬噶啦。咁咧，因為買咗咁多咧，變咗咧就威脅到呢個澳洲嘅主權啦。
咁除咗用錢之外啦，咁頭先你都講到啦，澳洲有好多嘅華人嘅移民嘅，咁究竟喺澳洲啊，華人嘅影響力係有幾大咧？
咁澳洲本身人口就2500萬，並不多嘅嚇，咁咧就華人咧就有120萬，但係咧喺澳洲留學嘅中國學生咧有23萬多，而且咧呢23萬嘅留學生咧每年咧為澳洲嘅大學帶嚟咗182 億美元嘅資金噶。所以咧，中共咧，澳洲嘅華人加學生咧，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力噶。咁喺情況之下咧，中共就好容易利用呢一班咁嘅華人同埋啲學生啦，咁咧就係、是、去冠冕堂皇咁啦，就係借住宣揚中國文化之類咁樣，其實咧係同中共做宣傳嘅，宣傳中共嘅意識形態嘅。仲有咧就是、大學啦，因為咁多學生係嚟自中國，咁而且帶嚟咁多嘅資金，所以咧啲大學咧都怕咗啲中國學生噶，亦都怕咗中領館噶，係接受中領館嘅指指點點，甚至咧係唯命是從嘅添。
嗱，咁啊講咗大學啦，學生方面，究竟華人啊喺澳洲華人對澳洲嘅政治又有啲咩影響力呢？
哦，咁啊好多華商啦，華人嗰啲富商喺呢個澳洲啦，嗱、啊、講一個啦，最近啦就係、是、一個叫黃向墨嘅呢個華人富商啦，咁喺政圈咧就好活躍嘅，不停咁樣捐錢啦，捐俾兩大政黨自由黨啊、工黨都捐噶。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係、是、但係咧，佢好多時做得非法咧，就係、是、非即係好多係非法捐獻嚟嘅，變咗收買嘅。所以咧，咁最近咧就俾呢個澳洲政府咧取消咗一個移民資格，踢咗佢翻中國噶啦。咁另外咧就係、是、講一舊啲嘅，十年前到咧2009年啊，一個澳洲當時嘅澳洲嘅國防部長啊 ，Joel Fisherman 咧，就係、是、同一個中國嘅女商人叫劉海燕嘅。咁呢個劉海燕咧就係、是、好闊綽嘅地產商嚟噶，咁大家非常之好關係噶嚇。咁、啊、嘅情況之下，可能澳洲所有軍方嗰啲秘密咧都，而呢個劉海燕咧就同呢個解放軍總參議部好有聯繫嘅，所以所有啲嘢都。俾佢澳洲嗰啲軍事嗰啲秘密俾佢知道曬㗎啦。
係喎，國防秘密嚟㗎喎。嗱，咁啊，即係講到喺大學啦，即係學術界啦，同埋政圈都有咁大嘅滲透喺度啊。咁啊，中共一定唔會放過傳媒㗎啦，傳媒係佢要掌控㗎嘛，係、
這
個喉舌啦，
重中之重啊，中共。嗱、所有嘅澳洲傳媒近。全世界民主國家傳媒一樣，經濟上咧都係風雨飄搖，大家都收入不足嘅嚇，咁啊經濟好困難。咁樣中共利用呢個時候啦，就係咧嗱投資啦，或者係提供資金俾佢哋咧，但係要佢哋咧就刊登呢個新華社啊、人民日報啊、中國日報嘅內容啦，仲有或者係播放其他佢哋嘅內容啦。咁情況之下咧，啲咁嘅傳媒當然有錢就收啦，喺咁困難嘅環境之下，咁咧就呢啲傳媒以後咧就俾佢收編咗啦，就唔會批評呢個中國啦，甚至咧喺關鍵時刻啊，中共啊要佢哋咧發聲影響輿論咧，佢哋照做可也啦，咁亦都成個行業俾佢收買曬啦。
係，真係好好實實在在係有一啲報章係俾佢講咗係真係要播啲乜嘢乜嘢嘅新聞嘅。好啦，嗱咁啊，即係講咗咁多啦。咁啊，既然啊嚇，即係中共喺各方面啊都咁已經滲透得咁深入啦。咁而家澳洲都真係醒過嚟啦嚇，要停止滲透。咁究竟澳洲仲可唔可以啊？即係完全去剷除曬呢啲咁樣樣嘅中共滲透咧？
咁呢個就睇澳洲人嘅決心啦，係即係好，即係影響係個影響滲透係非常之深重噶啦。但係咧，要睇佢決心啦。但嗱、譬如咧，現任嘅政府啦，呢個現任嘅總理啦，就好勤力嘅，就係、是、不停咁同澳洲咧開拓新市場啦，去訪問越南啊，訪問印度啊，亦都咧同呢個日本啊、印度同埋美國咧，形成咗啲軍事聯盟啦，係啊，咁啊喺軍事聯盟有咗呢個軍事聯盟咧，就對呢個澳洲嚟講係有好大嘅幫助，可以咧就係、是、真係啊同呢個中共抗衡嘅，甚至咧可以抵抗佢嘅經濟霸凌嘅。咁如果咁樣做落去咧，再加上澳洲已經立咗呢個反外國勢力干預法噶嘛，咁提供一個法律嘅平台個基礎去阻止呢、這個中共嗰啲。滲透亦都懲罰嗰啲參與者啦。喺咁情況之下，如果繼續係努力嘅話，都有希望嘅，將中共嘅所有嘅唔係所有啦，大部分嘅影響力咧，將佢排除喺澳洲之外。
即系听你讲咁多咧，其实个心寒噶吓，即系不知不觉中共有咁多各个方面嘅渗透咧，其实系不知不觉嘅。咁而家即系好好啦，而家即系醒觉过嚟咧，就真系希望咧系可以将佢铲除呢啲咁样样不良嘅渗透嘅。咁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啊同大家嘅中澳关系嘅分享到呢度为止。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嘅，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